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27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中天津会谈，管控分歧不示弱是双方底线。美国防部中国问题专家在前往新加坡途中宣誓就职助理防长。台风烟花两次登陆浙江，河南再有特大暴雨。美专家发出新的病毒警告，我们正在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美联储将会开决策会议，预料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中共不断强化监管，恒生暴跌近千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25号抵达天津，26号同主管中美关系的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会谈，并且会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今次是两国高层外交官自从美中3月阿拉斯加会谈不欢而散之后的再次会晤。不过这一段期间，双方有通过电话。彭博社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谢尔曼将会对美国认为中共的行为违反国际承诺或者原则的领域提出担心，包括香港和新疆人权问题。彭博指出，如果今次天津会谈有成果，双方可能会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机应该是10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不过就在中美外交高层在天津举行会谈之际，中共官方26号宣布，7月27号到29号在南海川岛东南海域将会进行军事训练。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在飞往新加坡的太平洋上空的一架军用飞机上面宣誓任命拜登政府的一位主要中国问题专家为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最新助理国防部长。在过去的6个月内，伊里赖德纳领导国防部的中国特别工作组审查了5国大楼在北京问题上的立场，奥斯丁称之为推动未来政策计划的宏伟工程。据政治杂志报道，赖德纳是拜登总统的长期助手，在拜登担任参议员时期担任他的幕僚。他在国务院中蒙事务办公室工作之后，在2015年至2017年担任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赖德纳和其他5名国家安全团队的成员在上星期四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奥斯丁国防部长此行是拜登政府高层官员首次访问东南亚。奥斯丁部长将会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他定于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可能会讲到他所谓的对中国在该地区的侵略进行综合威胁的新愿景。台风烟花和台湾擦身而过，直扑中国大陆。25号中午，烟花在浙江舟山群岛登陆之后向偏北移动。中国气象单位预测，烟花徘徊在浙江一带，整个暴风雨的时间会拉长，并且会再次登陆。烟花26号第二次登陆之后，为华东地区带来持续性特大暴雨和大风天气，同时正值天文大潮期，台风豪雨大潮的互相作用底下，中国海洋预报台亦都发出海浪红色警报以及风暴潮红色警报，预计上海、浙江北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至7公尺的巨浪到狂浪。此外，河北水灾仍然持续，河南暴雨灾情多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1100万。网上25号传出短片，显示浙江宁波市的车主吸取河南郑州大量车辆被积水淹没的教训，在台风来之前将车辆停在市内的天桥， 发生空中停车场，或是可以避免车辆被积水淹没。美国的 COVID-19 疫情正因为 Delta 变异株攀升，白宫最高防疫顾问福西25号表示，有免疫缺陷的美国民众可能需要追加疫苗接种。福西仲话，官员亦都正在考虑系唔系要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重新戴上口罩。福西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说，全国50%的人没有接种疫苗，这个是问题。福西说，我们正在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在美国，住院和死亡人数远低于去年冬天的高峰，但是在部分地区新感染者的数量急剧上升。上星期六，美国总共有51000多宗新感染病例，比过去两个星期增加了172%。最近几个星期，每日都有250多人死亡。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表示超过1.62亿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那相当于美国49%的人口和接近60%的成年人。但是民意调查显示，多达80%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表示，无论有多少官员敦促他们接种疫苗，他们肯定不会接种疫苗，或者不太可能接种。随着物价上升，新型 COVID-19 变种病毒扩散，美国经济风险增加。美联储预料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协助企业和劳工挨过疫情。制定决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准备在27号召开两日会议，市场和交易商将会密切关注是否能够从中找到蛛丝马迹，知道美联储将会在几时开始缩减每个月大型购债计划。购债计划目的是放宽危机时候的借贷条款，但是近期因为企业解封和消费者大肆挥霍封城几个月期间存低的款项，通胀到了空前新高，购债计划备受各界审视。在经济达到最大就业之前，美联储是不是重新考虑维持基准利率在零的承诺，亦都将会是各界关注焦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通胀上升只是经济回归正常的短暂影响，如果通胀持续太耐，美联储亦都有工具作出回应。但是纽约的 CFRA Research 首席投资策略师史托瓦尔表示，物价飙升的速度可能令美联储跌眼镜，而美联储这个星期或者今年任何时候预料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振兴政策。随着又一波企业公布强劲业绩，美股上星期五在历史新高收市，不过由于26号上周美股期指走弱，加上中共监管风暴扩大，亚洲股市大多数收黑，中港股带头先跌，中午过后双双重挫超过3.5%，港股下跌接近1000点。欧洲股市开始亦都普遍走低，中共不断推出对网际网络同埋补习教育业的监管措施，先前北京政府对蚂蚁集团和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等大科技公司的行动已经引发全球投资者对当局加强管控数据的担心。中共还要求腾讯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腾讯早市一度创下一年来股市最低价502.5港元，跌近5.4%，超过4个月的股价最大跌幅，拖累其他网络股。此外，中共政府公布文件整顿清理教育业，中港两地教育股集体暴跌。另一方面，根据彭博汇整的数据，美股今个年度财务报表公布季节开始到现在，大约80%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业绩就超过华尔街预期。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多国民众反对疫苗护照，160,000法国人再上街抗议。南京疫情病例增长迅速，遍及5省8市，开始第三轮检测。推迟一年又遇台风，东京奥运会再临威胁。日法首脑会晤，深化防务合作，维护印太稳定。美商务部长说，总值3.5万亿基础设施法有望好快通过。菲律宾下注北京赌错了， 玉龟队美菲联盟。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本周末，欧洲多国民众举行抗议示威，反对政府推行的疫苗护照。意大利多个城市、英国伦敦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反对以健康为名的政府强制措施。星期六当日，一名法国抗议者玛尼艾表示，这个通行证是违宪，是德国纳税法的身份证，是纳税政权。包括法国巴黎、马赛、南特等多地民众，估计至少16万人再次走上街头，以抗议政府的健康通行证措施，亦即是所谓的疫苗护照。自上个礼拜以来，法国要求年满18岁者必须完成两剂疫苗接种或持有病毒检测阴性报告，才能够凭证进出影院和博物馆等场所。八月将扩大到餐厅、酒吧以及长途交通中，这个亦激怒了更多的法国人。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今个礼拜六抗议人数比上个礼拜六增加了 41% 以上。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对抗议活动作出回应，他表示疫情仲会持续，法国政府将继续推动疫苗的普及。近日南京疫情病例迅速增加，即使是官方的数字，一日新增亦超过两位数字，传染病例遍及五省八市。同时南京市江宁区六口街道开始进行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据中共南京卫健委通26号报纸，7月25号0到24时，南京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其中8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截至目前，本轮病例南京市共报告75例确诊病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3例，但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普遍质疑数据的真实性，认为实际情况比公布出来的要严重。而本轮南京疫情爆发时间是7月20号，亦即是即使官方数据短短五日，这一轮疫情已达三位数字。同时7月21号至今，南京市已累计两个高风险区和27个中风险区。据日本气象厅预测，台风尼伯特将在7月27号前后登陆日本，预计部分奥运赛程将受到影响。如国际赛艇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已经宣布，由于天气恶劣，原定在27号举行的赛艇比赛将被推迟。该委员会表示，这一场风暴可能带来大风和强阵风，不利于举行水上比赛。据日媒每日新闻报道，预计这一场风暴可能会以高达每小时78英里的风速登陆，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的降雨量将达到6英寸。AccuWeather 气象学家在该公司网站上介绍，虽然现在对尼伯特的确切轨迹和强度抱有高度信心还为时过早，但有初步迹象表明，它可能在当地时间26号较晏时候或27号威胁到东京。东京奥运会的一名发言人则表示，局势正是掌握之中，与地震不同，台风的路径可以预测，这样就可以制定计划。而且事实上，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奥组委方面已经决定改变赛艇比赛的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24号在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之际，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了会谈。菅义伟在东京赤坂尼宫的迎宾馆接待了出席的马克龙，双方举行大约15分钟的会谈，随后进行了约80分钟的一对一午餐会。由于法国将举办下一届2024年巴黎奥运会，法日首脑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对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表示欢迎，认为这个是全球团结一致战胜新冠疫情的有力象征。法国亦都欢迎日本为确保奥运会在安全和有保障的条件下举行所做的一切努力，日本亦致力于在2024年巴黎下届奥运会的组织者分享在安全、安保、可持续性、包容性和无障碍性等方面的经验。两国将保持密切对话，以进一步加强主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等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遗产。此外， 两个首脑亦都提到，同意为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继续进行具体合作，并持续强化合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日表示，由于得到美国企业和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提出的总价值 3.5 万亿的基础设施法案有望很快获得通过。不过他亦都表示，因为两党分歧，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复杂。他指出，众议院议长贝洛西说，只有在被民主党视为是要务的预算案以和平方式获得通过后，他才会要求众议院讨论基础设施法案。雷蒙多在星期日受访中亦都说，两党对于基础设施法案的谈判每日都在进行，而因为该法案得到了美国业主和工会的支持，他对该法案很快得到通过感到乐观。他强调，美国的业主每日都在说，美国人应该有宽带网，应该改善美国的道路和桥梁。而工会和进步主义人士亦持类似观点。不过很多资深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虽然支持修复美国的桥梁和道路，但是该法案中真正用在基础设施的拨款过少，目前偏向拒绝支持该法案。菲律宾日前已宣布将不会终止与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显示菲律宾在美中关系问题上已开始调整。包括近日已访问马尼拉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表示，他在访问期间向盟友强调，美国是对抗中共威胁的可靠伙伴。上个礼拜，詹姆斯敦基金会举行关于中非关系与美国战略的研讨会，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雷纳托·卡斯特罗在会上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称为对中国的绥靖政策。菲律宾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但自2001年以来，阿罗约政府开始考虑同美国同中国的三国关系，而2016年上任的杜特尔特总统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则被视为史无前例。卡斯特罗指出，尽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断向北京示好，但北京并没有履行帮助菲律宾建设基础设施的承诺，却在南海动作不断，促使菲律宾正重新向华盛顿靠拢。
苹果停刊一月千万元，员工欠薪水未解冻，伦敦市长热情迎港人，又创纪录即为空缺。港男子羽毛球单打伍格朗击败墨西哥对手，下面是详细的内容。早前香港保安局局长黎家超引用国安法冻结三家同苹果日报相关公司合共1800万元资产，导致营运26年的苹果日报在6月24号被迫停刊。事隔一个月，保安局仍未解冻相关资产，超过800名员工涉及过千万港元的薪金，因此而未得到发放。记协直指说，港府有政治和法律考量，促请相关部门尽快跟进。据立场新闻的报道，上月停刊的苹果日报其800名员工的6月份薪水至今仍未发放，包括基本薪水和未享用的法定假期补偿金，估计整体被拖累了的薪水超过1000万元。有员工向劳工处求助，处方确认收到相关求助，对事件表示十分关注，提醒雇主需按雇佣条例和雇佣合约条例向受影响的雇员做出补偿。劳工处又说，比如雇主无力偿还欠薪或其他雇佣款项时，劳工处会协助员工向破产欠薪水保障基金提出特惠款项的申请，并按员工需要协助他们向法律援助处申请法律援助。前一传媒工会理事长潘伯南说，欠薪的问题是因为苹果资产仍被冻结，认为短时间内没办法解决。潘柏林还说，据知大部分员工均选择同所属部门商讨薪酬安排，亦有员工向劳工处登记个案。有前苹果员工开设了一起找工面书群组，提供交流平台，帮助员工同不同公司配对，目前陆续已有公司同员工联络。记协主席陈朗星表示， 大部分受影响的都是苹果基层员工，未有涉及和违反国安法，没有理由有汗出没有粮出。他还认为政府在事件上有政治和法律的考虑，但从工会的角度而言，苹果员工的薪酬问题需尽快处理，促请有关政府部门跟进事件是否可以在短时间内有进展，他对此表示无信心。中共在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英国政府开放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移民计划，伦敦市长简·世德近日接受访问时表明张开双臂欢迎港人在中国打压民主下移居英国，还表示伦敦现在有创纪录最多的职位空缺，市政府会拨出近千万港元协助就业、房屋和教育。据综合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伦敦市长简·世德7月22号接受访问时说，在英国政府为持有 BNO 签证的人开辟移民途径后，预计伦敦今年将迎来最大比例的香港移民。他透露至今年3月已有约 3.43 万港人透过这个计划移民英国，但是由于疫情关系，大多数人还未抵达英国。英国内政部预计在 BNO 的计划下，首年将有 12.3 万至 15.3 万名港人选择移居英国。而据英国政府估计，未来五年将有多达 32.2 万人获得 BNO 签证。我们认为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香港人选择伦敦作为目的地。不过现在给出的数字还为时尚早。简·世德说，他希望向港人传达一个信息，伦敦将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简·世德说，在我看来，很明显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去帮助那些来自香港的人，而这个也是伦敦的历史传统，我们已经连续几十年这样做了。伦敦市政厅还将动用90万英镑约962万港元用来在住房、教育和就业上帮助新来的港人。简·世德还说，由于数以十万计的人已因为疫情和脱欧而离开伦敦，所以我们有创纪录最多的职位空缺。东京7月24号继续举行第四日的奥运赛事，27岁的港队代表伍家朗在男子单打C组赛以2-0击败墨西哥选手穆尼奥斯，两局总共比赛时间共33分钟。赛事在武藏野之森综合体育广场进行，两局的分数分别为21-9和21-10。伍家朗在第一、第二局均打出最多连续得到5分的纪录，发球保持得分29次，而对方只能保持7次。穆尼奥斯更多是创未发球得分。伍家朗以右手执拍，技术特点是拉吊突击、打节奏、控球，他的敢打敢拼打法和香港女单名将黑妹叶佩妍相似，故而早年曾得篮板黑妹称号。截至到香港时间下午5点15分，另外的两场男单羽毛球赛事分别由印尼2-0赢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和以色列2-0赢印度选手胜出。中华台北代表王子维将在稍后上场和斯里兰卡黎卢卡对阵。
郑州洪灾中，京广隧道是受灾最严重的地点之一，外界高度关注那里的真实遇难者人数。灾情发生至今，大陆陆续传出多个视频，引发民众质疑官方正在隐瞒实情。近日郑州民众拍到的一则视频，一辆公交车从京广隧道被拖车拖住慢慢出了隧道，整个车窗呈现黑色，而此被黑布完全遮盖住，外面没办法提清公交车内的情况。有多位网友问，入面是什么？入面的人呢？目前仍未有任何明确的报道，但大概率和常识分析，公交车进入隧道前，入水前一定有大量乘客在车上。毕竟市区公交车辆没什么大可能会在没人搭载的情况下空驶。而另据当地网友称，类似的进入隧道的公交车可能有6架，即使是1架或者2架，可能伤亡的人数亦不得了。 令人更为心酸压抑的是，黑色是一种悲伤的代表，可能预示着结果并不太好。而据最新消息，郑州市城管局党委副书记李平称，经过三日的抽水搜救，已经拖出200几架涉水车，不到300架。目测隧道内已经没有其他车辆被困，但隧道内是否还有被困人员，李平表示还无法确定，现在还不敢说一定没有。由关心关注京广隧道的网友专门进行了自我统计和预估，称如果按照车辆数和车上的人员数量，然后如果5分钟左右大水灌满的情况下，逃生的几率如何。据一位在隧道附近侥幸逃生的车主自称，平时开车的300米路程就是一眨眼的事，而他那天从入水的车里面出来的时候，沿着浸过裤脚的水逆向而行，整整用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先行了300米，勉强到了隧道口得以逃脱。想下都得人惊，整个隧道约1850米，在离隧道口越远水越深，而且在水流倒灌状态下的隧道深部，还有距离出口300米远的那位现场的人员这么幸运吗？目前很多市民在京广隧道附近等待看到亲友遗体，有市民烧纸拜祭，现场有中共军人把守，军警阻止民众靠近隧道。印度变种 Delta 病毒使得全球原本趋缓的疫情再度爆发，加上中国和西欧近期饱受天灾袭击，南非主要港口亦遭受网络攻击，很多因素酿成全球供应链全面崩溃的危机边缘。国际航运商会秘书长普莱顿向路透社表示，对于全球供应链来说，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根据路透社报道，很多国家为控管疫情禁止船员上岸，使得船长无法替换新一批船员上船作业，约有10万名船员因此受困海上，形势犹如翻到2020年疫情初爆发时的景象。由于全球贸易大约有90%都依赖海运，这一波船员危机已经扰乱石油、铁矿砂、食品和电子产品等原物料、零组件和消费产品的供应。德国货柜航运公司赫伯罗特就形容现在的情况极具挑战性，船只运载力非常紧张，空的集装箱稀缺，特定港口及码头的营运状况并未真正改善。赫伯罗特补充说，我们预估这种情况可能将持续到第四季度，但实际情况很难预测。此外，中国和德国近期遭受暴雨袭击酿成洪灾，亦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不少的影响。目前正值夏季用电高峰，但由于郑州水患导致内蒙古及陕西的煤矿运输路线受阻，输出减少。德国亦因洪水灾难使到陆路交通受到冲击，货品运输量大幅降低。由于亚洲和西欧是世界经济两大龙头，这一番受创恐会导致全球经济减缓，商品和原物料价格上升。除了上述情况严峻之外，目前全球各地港口亦都面临罕见的严重堵塞情况。海石集团美国中西部行销副总裁克雷恩表示，所有公司现在阶段都忙于处理塞在亚洲和美国港口的货物，恐怕要等到三月先处理得完。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台风烟花来势汹汹，路径其二，正向浙江省沿海逼近，未登陆已经初见威力。河南重灾区现异象，夜空升起血月，舆论认为真实死亡人数恐成中共政权不可见光的机密。 习近平怒查习明泽信息泄漏冤案，办案的广东当局欲嫁祸，移花接木。日本兄妹同日夺金，创奥运会历史。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到今年的东京奥运，香港人的支持大转向。热浪来袭，东京奥运选手面临天气巨大挑战，主办方增加了降温措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来势汹汹，正向浙江省沿海逼近，未登陆已经是中国沿海城市初见威力。根据路径，烟花移动其二，在即将接近台湾时，竟90度转弯，直奔上海、浙江方向。起源于关岛西偏北方海域的台风烟花，在21号晚间强度略为减弱的情况之下，仍保持较慢的速度向台湾方向移动。受烟花影响，台湾水库集水区落大雨，水库接近满水位，而此前台湾曾经出现严重旱情，水库几乎见底。正当台湾密切关注台风几时登陆本土时，23号上午烟花开始加速向北偏西移动，向中国大陆方向。据中央气象台当日消息，烟花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16级。台湾气象学家彭启明表示，烟花的结构是教科书上的经典台风，这次没有登陆台湾，他们真是感激老天。而在大陆浙江省，25号台风登陆舟山普陀，台风未登陆，浙江肇庆滔滔洪水已经长驱直入，山洪爆发，街道成河。中央气象台25号发布预警，台风烟花登陆时间提前，登陆的位置亦有变化。受它的影响，宁波和舟山多处已经发生海水倒灌，险情不断。有视频显示，深夜时分的象山海边，海浪在大风中不断翻滚和拍打，海面已经和道路齐平。舟山的网友亦发布了海水倒灌的视频，在普陀东港海州路海水倒灌，有住宅小区水浸。钱江晚报报道，受台风影响，杭州萧山进化镇遭受暴雨袭击，出现山体滑坡，道路上洪水滚滚，一片汪洋。进化镇一位老人说，30几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水了。还有拍摄视频的市民担心地说，不会好像河南一样吧，水都已经满出来，太恐怖了。受烟花外围影响，上海浦东、宝山和闵行等地已经出现8-9级最大阵风，预计25-26号继续增强到陆地阵风10-12级，沿江沿海地区和长江口区11-13级，洋山港区和上海市沿海海面13-15级。同时出现暴雨天气，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而上海和杭州机场航班今日全部取消，大部分机场大巴取消。而上海10多条地铁线今日一定区域内限速运行，并且班次减少，出车间隔时间较长。中原大省河南近期发生大水灾，死亡人数划成中共绝密。有网友拍摄的视频披露，7月24号在水灾重灾区的夜空出现异象，鹤壁市、新密市等地出现通红的血月。中国古代有血月见、妖孽现的讲法，血月是不祥的象征。而在此前的一日，7月23号，渭河鹤壁段缺堤，浸了大量的村庄和农田，损失惨重，新密市多人丧生。在省会郑州，京广路地下隧道更发生了涉洪水灌隧道的大惨案。无独有偶，7月21号，郑州亦出现血色天空。当日晚上7:44，郑州雨后的天空出现不正常的红色，持续10多分钟之后才慢慢消失。至于被灌水的京广地下隧道，官方宣称在经过3日的抢救之后，已经拖出逾200部汽车。在澎湃新闻报道中，一名负责人表示，第一批车有265部， 现在剩余四至五部，但中国的社群媒体上流传多则影片，有民众称至少七至八百辆车被淹没。22号深夜，官方的抽水机仍然不断往外抽水，还有拖车将一步一步的汽车拖走。连日来，当局对事发现场进行严厉维稳，军警遍布。舆论认为真实死亡人数恐成中共政权不可见光的机密。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的个人信息泄露，导致了一个被国内外舆论指责的欺上瞒下的大冤案，令北京当局相当被动。办案的广东当局将年仅20岁的恶俗维基营运维护人员牛腾宇指控为主犯，并拘捕恶俗维基网站共24名年轻人，在拘押期间进行酷刑逼供。据自由亚洲电台在23号报道，海外支那维基主编从广东国安内部人士获悉，北京已经介入调查此案，要求广东方面做出交代。为阻止此案被翻案，广东当局提出了三个荒谬的理由，都涉及中共高压红线，非常阴险。支那维基主编 L 先生透露，广东当局声称此案的主犯牛腾宇的母亲是法轮功练习者，牛腾宇母子和海外反华势力勾结，接受外国资助。牛腾宇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作，为中共国安部做外挂，获取并出卖国安内部数据，获利上千万人民币。L 先生指出，这些理由非常荒谬，无中生有。他说，如果牛腾宇真是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作卖外挂，为什么当局不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合作人呢？对此，牛腾宇的母亲亦严词否认。他说，核区派出所已经证实他不是法轮功练习者，当局说他练法轮功根本是插桩陷害。另外，他以卖画为生，儿子辛辛苦苦写软件赚钱，因为这个冤案他还欠了很多债务未还，哪里来的国外资金支持呢？他还提到，他打了电话给西安某大学，对方回应和牛腾宇合作之说根本是无中生有。 L 先生认为，广东方面编造理由阻止牛腾宇翻案，以掩盖他权钱交易的事实。 L 先生指出，习明泽和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其实是从中国国内恶俗维基的原站长那里获得并外泄，然后由海外支那维基和红岸基金会曝光，国内公安无法处置，于是移花接木，将调查对象指向恶俗维基网站。但是广东方面上下接受巨额贿赂，才将此案的主犯从恶俗维基站长改为网站技术人员牛腾宇，并将他重判14年。东京奥运这三日的很多赛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多项比赛的金牌得主亦陆续出炉，各国媒体亦密锣紧鼓地报道和关注。对此，目前流亡海外的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在脸书上表示，在本届奥运中，港人看到香港、台湾队夺得奖牌，绝对比看到中国队夺金更高兴。罗冠聪在24和25号连续在脸书上发文感叹地指出，随着对中共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香港人在这届奥运的身份认同，相较于2008年北京奥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感言引来了超过500位网民的共鸣留言，凸显港人在近十几年一国两制崩坏之下，同所谓的中国梦越来越疏离，亦更加厌恶这个漠视人权、打压人民的政权。罗冠聪强调，对各国队伍的热爱和忠诚是身份认同的投射。现在香港人看到中国队夺金，情绪上不是不屑一顾，就是流露反感。他相信香港人看到香港、台湾队夺得奖牌，绝对比看到中国队夺金还要兴奋。罗冠聪认为，假如中国队夺金是盛载着中国崛起的牌匾， 咁样香港人喺呢个牌匾背后所流嘅血泪，所感受到嘅痛苦同屈辱，就会直接反射到对中国队嘅情感上，可以话系从过去嘅感到自豪变成厌恶。咁其中所经历嘅转变系一场历史嘅悲剧，更代表住一个政权嘅沦落以及丑陋。近万名网友对罗冠聪嘅贴文点赞，都非常认同罗冠聪嘅睇法，表示完全唔为中共国欢呼，反而替日台打气，唔系悲剧，只系认清事实，香港人就系香港人。2020东京奥运在克服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种种阻力和压力之下，终于如期开幕。不过主办方和选手发现，东京近日潮湿炎热的天气对参赛运动员来说是可能要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综合美联社和 NBC 的报道，各国选手在赛前都曾经针对东京的气候条件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不过当正式比赛开始之后，才发现东京的气候比他们预料的重要炎热。星期五开赛的第一日，俄罗斯射箭运动员贡博耶娃 Svetlana Gombova 在资格赛中就发生承受不住高温天气而晕倒。星期六奥运会网球比赛开始的时候，气温就飙升到华氏93度，亦即摄氏34度。实际体感温度则超过华氏100度，即摄氏38度。据共同社报道，东京去年7月底到8月初就发布了13次禁止锻炼通知，和今年的奥运会期间几乎相同。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选手帕夫鲁琴科娃 Anastasia Pavlychenkova 在比赛中亦因体力不支而叫停。俄罗斯网球选手梅德韦杰夫 Daniel Medvedev 在比赛之后表示，东京的热浪很糟糕，但他认为这是奥林匹克，你想要拿奖牌就不能够一直抱怨天气炎热。他还建议组委会将所有比赛都改到较凉爽的下午举行。据报道，东奥主办方一直尽力改变这个闷热的比赛环境，以利运动员赛事的顺利进行。他们原定的赛事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一些降温措施。日本东京时间25号，日本选手阿部123和阿部斯两兄妹分别在男子66公斤级柔道和女子52公斤级柔道中获得金牌，这亦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有兄妹俩在同一日获得金牌。中国队在25号的比赛中，在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和男子61公斤级和男子67公斤级举重的项目中再添三面金牌，目前以6金1银3铜共10块奖牌的成绩位居奖牌榜首。美国游泳健将卡利斯兹 Chase Kalish 在男子400米混合泳中为美国队夺得第一面金牌。在日本当地时间25号的比赛中，美国队共获4金2银4铜，以10块奖牌的成绩排在奖牌榜第二位。俄罗斯的运动员以1金4银3铜8面奖牌的总成绩排在第三位。由于世界反禁药组织在2019年通过决议，禁止俄罗斯在4年内以国家名义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因此这次俄罗斯运动员是代表俄罗斯奥委会参加比赛，获得金牌亦不奏俄罗斯国歌，而是用俄国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代替。此外，东道主日本以5金1银6面奖牌的成绩暂居第四。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河南水灾呼救声频传，救援者说几十万人被困，救援困难。中共官兵河南委提泄洪，村民户提遭喷辣椒水。京广隧道被困者港水一车三人惊险逃生经历。河南新乡水灾70岁老人不肯撤离，救援人员强行拉走。2万箱酒被大水冲走遭到控抢，河南老板跪地痛哭。 东京奥运开幕典礼木制巨型奥运标志的秘密，打疫苗无效，南京疫情全五省可能是 Delta 变种病毒，台风烟花登陆浙江，恐怖卫星画面曝光。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郑州之后，河南新乡遭遇了更大的水灾。7月25号，新乡辉县黄范村村民告知希望之声记者，水库往下放水，亦都落雨，所有的嘢都浸晒水，屋里面都水浸。一名新乡市民话：新乡北环比较严重，仲有卫辉、辉县，而家都仲喺度救援。我哋卫辉市嘅30多个村而家都被困，已经救出嚟唔少啦，仲有一大半水仲喺度往上涨，佢系双向蔓延，都系上游嘅水往下排，下面嘅村就受损。一名正喺当地参与救援嘅义工24号告知本台记者，整个镇都浸晒，居民全部都喺屋顶上面等待救援。佢嗰个城镇系共产主义渠周边，受困嘅区域大概有60万群众。因为上游泄洪的原因，导致下游这些灾民全部都被困，现在已经有3、4日了。该名义工说，由于积水太深，救援的难度很大，最深的可以达到6、7米深，需要专业的救援设备，譬如说冲锋舟、皮划艇这些专业的设备，才能够将它救出来。目前网上求救信息不断，新乡大珠庄7月25号发出消息，我们村社区共有5000多名群众，因为村里面同周围都是水，村民已经5日没有地方买食物了。亦都有人话，新乡市木野镇张新庄有1800人等待救援，紧急。上述受访义工话，而家救援设备严重不足，导致救援的速度非常慢，救援的速度和困人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很多人已经好几日没吃饭了，在那里困住。而家被送的物资非常多，但是送不到入去，里面是断水断电，而且没有网络，什么都联系不到，只能够靠这些冲锋舟、这些船去里面搜救。河南新乡7月21号至22号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为了保住卫辉向下游农村泄洪，为保新乡市区又向卫辉泄洪，共产主义渠和卫河缺堤齐头并进，将周边土地、房屋淹没，洪水源源不断地涌入村民家中，冲走牲畜，冲垮房屋，卷走车辆。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新乡市下辖的辉县市、卫辉市、元阳县等地的107个乡镇受灾，截至23号下昼3点，受灾人口已经超过120万，其中仅仅14万人已经紧急避险或者紧急转移安置。河南洪水的重灾区已经从省会郑州转移到了北部的新乡鹤壁。鹤壁市浚县新镇镇一名村民25号告知希望之声记者，他们那边受灾完全是因为泄洪，他说没落雨，因为泄洪我们缺堤了，所幸该村大部分人已经撤离，只有他和10几个村民留守。他说，我们这里水面比较平静，但是水深有4米，食的和水都没晒，现在我们村党支部书记亦都走了，现在没办法，我们一直在这里找救援。新镇镇旗口村化名黄燕的村民已经离开当地，他24号对大纪元记者说，他们村靠近卫辉市区，旁边是新乡市，新乡落暴雨之后，当局为了保住新乡，往卫河、旗河排水，造成卫辉市的堤坝或者缺堤，或者被官方挖开。他说，现在很多村都淹没了，村民住的楼房、一楼地势低的基本上都水浸，现在卫辉市以及浚县基本上都浸了，地里面的良田全部都浸晒，全部都是1米多深的水。黄燕哭诉，他们村因为听讲20号郑州发大水，21号开始加高河堤，做了2日，到23号凌晨，官方派了大约500名官兵，将村民加高的堤坝挖开了，很多村民都在那里拦住，官兵向村民面上喷辣椒水，村民最终未能够保护堤坝。新镇镇奇门小学在网上发出求救信息，村里面被困万人，有隔离村里避难的，所以人数众多，水位村外8米，村内1.8米，急缺粮食和水，需要撤离。 7月24日夜晚11:00多，有网友接到深圳镇祁门西街村的求救电话之后，发布到网上说，我们村8000人，村庄周围都是水，全部都是村民自救，没有救援队，赶快来帮下我们，老人小孩都在这里。7月20日，郑州京广隧道5分钟被大水灌满，成百上千的车辆被困其中，究竟有多少人遇难至今成谜。化名李云的司机和化名赵勇的老板和一个同事幸运逃生。李云告知大纪元记者，他们当日由北向南驶入京广北路隧道，当时里面一啲积水都冇，在隧道里面开咗冇几远有一个出口，佢哋打算从嗰个出口开上地面，但被三个着住绿色反光衣嘅人阻止咗。李云话：睇起嚟呢三个人似系路政部门嘅，反正唔系警察。往前开咗一段之后开始塞车，司机都落嚟睇下乜嘢一回事。佢哋发现车后面，亦即系北面嘅下水道开始往外出水，跟住南面下水道亦都往外入水。司机都慌张啦，向前行唔到，向后亦都走唔到。同车三个人当中，赵勇同埋另外一名同事识游水，但年龄最大50多岁嘅李运唔识。李运让老板同同事走先，但系老板赵勇话唔能够留低佢一个人。经验丰富的李运第一时间打开天窗，三个人刚刚坐上车顶，水就灌入车里面，车飘了起来。洪水倒灌速度非常快，瞬间从南灌到北。不幸之中的万幸，车随着水流飘到了东侧墙边，隧道顶部和墙面交接处布着一些管道，他们捉住了管道。李云话：同事在前面，老板在后面，我在中间。因为我不识游水，他们保护我往南爬，爬没几远，灯一闪一闪咁样熄灭了，隧道陷入一片黑暗。断电之后，他们更加恐慌了，觉得今次肯定出不到去。但出于求生的本能，三人仍然继续逆着水流，一点点地往前挪动。赵勇全程拖住李云。后来他们到了一个露天一样垒空的地方，李云描述说，一看到外面就往上翻，藉着水势先将我同事推上去，然后老板将我推上去，我们两个趴在那里将我老板捞上来，这一刹那间水已经同地面一样平了。继郑州之后，河南新乡出现了更大的水灾。网络上热传一段影片，显示一名70岁的老人流住眼泪，守住两袋粮食，无论怎样劝亦都不肯离开，最后救援人员不得不强行将他拉走。据讲这个是一名孤寡老人，这些粮食是他在田地里面一点一点地执拾起来的，这些粮食就是他的全部。网络上另有影片显示，眼看着田地变成了汪洋大海，一名妇人撕心裂肺地趴在土地上面，连连叩头，嚎啕大哭，说庄稼都浸完了。对于农村人来讲，这几十亩的庄稼就是他的命根。今年2月25日，习近平宣布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有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新苏黎世报对此以习近平的脱贫战真的全面获胜了吗为题，撰文指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而中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是每日收入 5.5 美元。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多达3亿7300万，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4。文章说，尽管依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离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差距，但是这样并不影响党的宣传机器高调颂扬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7月22日，郑州南四环附近一座仓库被洪水冲毁，近20000箱酒全部被冲走。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一名身穿白衣的女老板喊着向围观的民众叩头跪拜，你们边个执到你还返给我啦，我求下你啦。女老板的妹妹徐女士接受大陆传媒采访时介绍，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主动归还，现在大概只是找到1000箱酒，损失惨重，她希望好心人执到酒之后能够归还，减少一些他们的损失。网友纷纷留言说，看到的还一下啦，都不容易啊，对一个人来讲也都不值得多少钱，各自将自己的还回去，加起上来对人家可能是活下去的希望。 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的都是灾难面前大家守望相助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温暖，所以也都让我们忘记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讲，他们的人性里面其实也都有恶的一面。这些控抢别人东西的人就是趁火打劫的，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目前该影片已经在大陆网络上被删除，有评论认为这一则民众控抢走的新闻显然不符合中共当局要求的所谓正能量。在河南共青团微博账号发布的影片显示，女老板跪地哭求民众归还酒，变成了民众执到酒主动归还，女老板跪地感谢。有网友质疑，原影片为什么和你们采访转发的不一样呢？讲下。在23号的东京奥运开幕典礼上，有一个表演场面表现的是一群木工共同协力，用日本传统的双木工艺建造出一个木制的巨大奥运五环，每个环的直径大约有4米长。根据官方资料，表演时使用的木材来自北海道的远兴町，在那里有一片树林，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各国代表队带来的种子栽培出的展示林，用展示林的疏伐木材制作成奥运标志，既象征将两届的东京奥运会连接在一起，也都向世界展示了日本优秀的传统木工文化。开幕典礼会场的国立竞技场的建造也都使用了从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收集来的大量疏伐木材。双木工艺是日本传统的木工文化之一，除了大型建筑物之外，也都可以利用于手工艺品。日本有一种手工艺叫做记木细工，是日本明治中期发明的木工技巧，其特点是利用各种木材的不同颜色和纹理镶嵌组装出精美的几何图案，作为日常用具或者小型家具的表面装潢。日本神奈川县箱根町的记木细工传统工艺品非常有名，至今已经有大约200年的历史。中共国家卫健委25号通报，7月24号全日中国增加新冠肺炎，即是中共病毒本土病例5宗，分别为江苏2宗、辽宁1宗、广东1宗、云南1宗。另外据各省通报，江苏除了新增2宗本土确诊病例之外，还新增2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南京市报告。辽宁省除了新增1宗确诊病例之外，还新增2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沈阳市报告。广东省新增1宗本土确诊病例，为中山报告。云南省新增1宗本土确诊病例，在瑞丽。不过中共官方数据历来都被质疑隐瞒造假，真实情况仍然不得而知。截至25号，南京本土疫情已经蔓延5省5地，广东中山、安徽和县、辽宁沈阳、江苏宿迁都出现同南京相关的无症状感染者。四川绵阳24号通报一人从南京禄口机场搭机返回绵阳之后确诊。这一波疫情在7月20号从南京禄口机场爆出，目前南京尚未公布造成今次疫情的病毒株。中央社援引不远具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推测，今次传播的可能还是此前入侵广东广州、云南瑞丽的 Delta 变种病毒。专家指出， Delta 变种病毒引的性强、传播力大，而且机场人员几乎都已经接种两剂疫苗，但是仍然染疫，这样亦都同当前疫苗面对该病毒保护力下降的情况相符。台风烟花已经在7月25号中午12点30分前后登陆至江州山普陀区，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网上传出卫星拍摄的台风烟花影片，网友惊叹太可怕了。25号下午，上海气象记者前往浦东新区南汇咀观海公园播报台风烟花的最新实况时，不得不声嘶力竭地喊话，该记者虽然已经扣上了安全绳，但是海边波涛汹涌，风势越来越大，人根本企不稳。晚上7点，烟花中心位于上海金山和浙江平湖交界处东偏南方向大约80公里的海面上，近中心最大风力13级，即是每秒38米，中心气压965百帕，预计烟花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略有减弱， 并将会在25号夜间到26号上午，在浙江平湖到上海浦东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台风烟花带来强台风和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上海浦东虹桥机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宁波沥泻机场25号所有航班全部取消。据航班管家数据，25号上海、杭州、宁波共计有2870架次航班被取消，预计26号仲将会有更多航班取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